印度首富穆克什安巴尼、财政部长杰特利、央行行长拉格拉迈拉尖、经济学家以及国有和私营银行行长均出席了会议。印度工商业联合会在会上表示，决策者需要行动迅速，让印度能够抵御全球震荡带来的影响。美国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威廉姆·威尔逊博士说，好像印度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，他们担心美国联邦储备局开始加息之后，资本会外逃。威廉姆·威尔逊博士曾经亦都是安永咨询公司首席经济学家。2013年，美国联邦储备局释放出将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信号的时候，曾经引发削减恐慌，并对包括印度在内的诸多新兴经济体造成巨大打击。现在印度的宏观经济已经有很大的改善，通胀率从当时的两位数字下降了一半。尽管面临全球增长放缓以及美国联邦储备局加息的预期，印度国内亦都不乏乐观的情绪。较早时候，印度财长杰特里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时表示，中国经济增长的常态已经改变，不再以 9%、10%、11%的速度增长，所以世界需要其他引擎来到推动增长进程。在世界增长放缓的情况之下，像印度这样增长可以达到 8% 至 9% 的经济体能够承担为全球经济提供支持的重任。在国际金融机构纷纷下调全球增长预期的时候，印度经济表现确实是一个亮点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的全球经济展望中预测，印度在201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将会达到 7.5%， 超过中国的 6.8%， 成为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。该组织仲预测，印度在2016年将会保持 7.5% 的增长，而中国的增长将会放缓至 6.3%。 但是海投宏观高级国际经济学家安德鲁·肯宁汉姆认为，即使印度在未来几年的增长好可能超过中国，但这样并不表示印度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就一定会超过中国。他说，印度是相对贫穷的经济体，占世界份额亦都很小，实际上只要中国以每年的 4% 或者 5% 的速度增长，即使印度的增速在 7% 或者 8%， 中国对全球总体增长的贡献亦都会比印度大得多。不过肯宁汉姆表示，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，印度是可能从中受益的国家之一。他说，受中国经济减速影响最大的是那些与中国有密切经贸往来的国家，但是印度与中国并没有这样紧密的贸易联系。其次，他认为印度是净进口国家，中国增长放缓会带动世界原料价格走低，有利印度。随着资金从中国流出，包括莫迪在内的很多印度政府人士认为，这是印度吸引更多外国投资的契机。但是将中国的失转变为印度的得并不容易。一些分析人士和投资者都认为，莫迪政府经济改革的步伐不够快。传统基金会的威尔逊博士说，他说莫迪做了很多承诺，但是他并没有兑现。传统基金会的威尔逊博士在今年5月份发表的一篇文章中，对莫迪总理第一年执政表现打分为 C。 在改革方面，莫迪政府面临诸多的压力。较早时候，莫迪政府推行的土地改革因为农民的抗议而被迫放弃，税务改革亦都因为反对党的阻挠而搁浅。海投宏观的肯宁汉姆继续说，他说尽管新政府对企业更为友好，但这些改革一直进行得非常之缓慢，他们在改革路上困难重重，部分原因是议会上议院的控制权不在他们的手里面，他们亦都控制不到各个邦的立法机构。威尔逊博士表示，印度未来十年如果要保持 7% 至 10% 或者更高的增长率，关键就在于经济改革是否能够得到落实。印度政府最近公布的第二季增长为 7%，低过第一季的 7.5%。 路透社报道说，印度工商业联合会在星期二的会议上呼吁印度央行在明年3月前最高降息 1.25 个百分点，帮助刺激投资和增长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。